好，弟兄姐妹平安啊！复活节快乐！因为今天是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庆典，好不好？你们跟周围的弟兄姐妹，跟他们祝贺复活节快乐！耶稣基督复活了，耶稣基督复活了。啊，我是2周前刚刚从中国回来的。啊，我在中国的时候正值清明节。啊，我发觉今年中国特别的奇怪的是，把清明节定为了法定的节日。我在思考中国人为什么要把清明节定为法定的节日？似乎我们中国人正在尝试着寻找信仰，或者说从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在寻找信仰。可以想象到，在寂静的坟墓前人来人往，我们看到中国人都是烧香烧纸钱，可能还会有一些痛苦的哭泣声。这个的景色跟春暖花开的景象，因为4月份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可以说形成极大的反差。一边是春天的欣欣向荣，一边是死亡的痛苦绝望。而与之形成更大反差的，就是我们在这里庆祝了普世欢腾的复活节。同样是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里面，基督徒在欢庆耶稣基督的复活，与中国人所祭奠的，在清明节所祭奠的死者一样，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也曾经死了，他是为着世人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但是感谢主，3天之后他复活了，他是荣耀的升上高天，他战胜了死亡，因为他复活了，他今天也给了我们复活的盼望。这也就是当我跟师母的家人也同样，我们也去了岳父母的坟墓前，也是在清明节，但是我们是带着平安去献上鲜花，表达我们对逝去亲人的缅怀。我们在坟墓前祷告祈求神让他们的家族全家族的人全然归主，因为我们要得到的是那永恒的生命。今天在这复活节的时候，我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真的是怀着心灵和诚实，怀着感恩的心来庆祝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复活，也切切的我们身边或者我们家里还没有信主人祷告，求神能够带领我们的家人早日的信主，领受复活的生命，而且有一天我们还会拥有复活的身体。今天我们的肉体的身体都会病痛，都会软弱，都会衰败，还有一天会死亡，但是感谢主，主耶稣复活了，他不但复活给我们灵性复活的生命，有一天他还给我们有复活的身体。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段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35到49节。弟兄姐妹听我来读。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样的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或是别样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但天上的形体有但天上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的荣光，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心有心的荣光，这心和那心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越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么样，还属土的也怎样，属天的怎样，还属天的也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这段经文是比较拗口，它讲述的是我们将来那个复活的身体的状况。感谢主，可以说耶稣基督的复活，它是颠覆了我们对死亡的认知和恐惧。基督复活了，他解决了死亡和罪的问题，死亡和罪从此不再辖制我们。我们所有信靠耶稣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圣经说，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主耶稣不但赐给我们复活生命的大能，这一颗复活生命的大能更永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也赐给我们医治的大能，让我们有勇气和信心去面对今生的痛苦和难处，有勇气和信心面对身体的软弱和病痛。他更在永恒当中赐给我们荣耀复活的身体，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这复活的身体可以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带着属天永恒的荣耀，不再有病痛，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病痛，也不再有死亡。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肉体都会死亡，如果说我们是火葬的，死亡之后火葬能留下的就是一堆骨灰，如果是土葬，可能身体腐烂之后最终存留的就是一堆枯干的骸骨。也因此人们会问，死人怎样复活呢？复活之后带着怎样的身体呢？因为原来的肉身是永远的衰败，永远的坏掉了，那么会有另外的身体吗？所以保罗这里特别的指责人们对真理和属灵道理的无知，他说称他们为无知的人。保罗接着以人们那个熟知的植物生长的现象来解释复活，他怎么解释复活呢？说种子必须落在地里先死了，然后才能长出新生命来。是的，当我们看到地上长出了那个生机勃勃的生物的时候啊，或者植物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埋在地下那个种子，它是释放自己的生命之后，最终已经慢慢的腐烂致死。同样，我们现有的肉身也必须先死了，烂了，衰败了，我们的新生命才能够真正的长出来。若不死就不能有生，这似乎是宇宙间的定律。就像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与主同死同埋葬，将来与主怎么样啊？同复活。我们必须与主同死同埋葬，我们将来才能与主同复活。也就是说，有复活就必须要有死亡在先，要达到将来的复活的荣耀，就必须先经历现在的死亡的阶段。有意思的是，人们所种的种子和将来长出的植物往往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我们种一个向日葵，向日葵那个种子大概这么小吧，但是长出来那个向日葵的那个枝干的那个叶子非常大，后来结出的向日葵盘子也是非常非常大，也是种子和后来长出的植物是非常的不一样。保罗在这里举个比喻说，或者是麦子或者别的谷粒，它们都有不同的形体，但将来萌芽出来长出来形体是跟之前的种子大大的不同，并且神是随着自己的意思给这样的种子有这样的形体，给那样的种子有那样的形体。神创造的生物界可以说是各从其类，相同类别的种子呢可能有点类似，但还是会不同，长出来的植物有点类似但还是会不同，但是不同类别的种子形状会不一样，长出来植物也完全不一样。所以保罗说呢，动物也是这样子，植物各有各的形体，动物也是有各样不同的形体。他说人是一样的形体，兽是一样的形体，鸟是一样的，鱼又是一样的，人类、鸟类、兽类和鱼类都彼此不同，都有很大的分别。神所创造的天地万物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的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我们看到天上的众星昼夜发出光辉，而地上的形体可能有动物、植物和各种矿物质，它们都各有存在的价值，每个都有它们特殊的功用和它们外在的荣美。我们的神从来不是一位单调的神，所以我们看到神所创造的天地万物是应有尽有，如地上的如花草树木、灰鸟走兽、海中的鱼等等，它们各有各的形状，各有各的荣美。而天上的形体包括日月星辰，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甚至这颗星跟那颗星的光亮也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神是一位丰富的神，他创造的各种各样的形体，各种各样有不同的荣光。而这一切圣经告诉我们说，都是我们死人复活的影像而已，都只不过是预表着将来我们死人复活的荣光。如果说神能够给我们旧有的创造，给我们旧有的创造都这么美好的形体，那将来给我们复活的形体一定是更加的奇妙，更加的荣耀，而那个是新造的身体。保罗在这里特别的将过去有的，包括我们现有的这个身体，跟将来荣耀的身体做了一个对比。他说我们现在所耕种的身体是必定会朽坏的，我们是知道的，我们的身体是一天天的会有病痛，会有软弱，直到有一天我们会步走向死亡，我们这个身体是必定会朽坏的。 但是将来复活的身体是什么？保罗说是永不朽坏，永远长存，是不会经历这个生老病死的病过程，是永远长存，永不朽坏。而且保罗说我们现在的身体是羞辱的，因为现在身体是带着罪，常常暴露出罪恶的丑态，所以圣经也经常用赤身露体或者说露下体作为很羞耻的事情，作为羞耻的记号。但是将来复活的身体，主说是荣耀的身体，荣耀的身体，而且这个身体的荣耀就跟主耶稣复活荣耀的身体是完全相似的。我们的现在的身体是软弱的，身体会饥饿，会病痛，会衰老，直至会死亡，还会受罪的影响，时常软弱，时常感到力不从心。但是复活的身体不再受任何的罪的影响，也不再会受病的影响，也不会受任何病的感染和牵累，是极度的强壮，是强壮无比。保罗接着说，我们现在的身体是属血气的，是天然的属魂的身体，属血气的是属魂的身体呢，就会时常被那些邪情私欲所困扰，所搅扰，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用我们的身体来荣耀我们的神。但将来复活的身体是什么身体啊？圣经说是灵性的身体，灵性的身体是脱离了无知世界的一切束缚。大家还记得当主耶稣复活之后，他要进入那个房间里头怎么进去了？他是不是开门进去的？他是开门进去的吗？当主耶稣复活之后，门徒是把门锁了，主耶稣进入他们房间怎么进去的？透墙而入，是不是啊？圣经没有说，但是主耶稣绝对不是敲门打门把门打开了进去的，是不是？也就是那个灵性的身体将来是脱离这无知世界的一切的束缚。创世纪二章七节这样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因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呢成了一个活的魂，但末后的亚当，也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成了叫人活的灵。主耶稣是经过死里复活，主耶稣经过死里复活赐下了圣灵保惠师，就是赐生命的灵。因为这个圣灵保惠师他是赐生命灵，他也是真理的圣灵，他会将我们重生。我们今天所有的我们所拥有的灵性的复活的生命，就是这个圣灵叫我们重生的属灵的生命，而且将来我们还会有复活的身体。圣灵不单单是将我们重生，他还与我们同在，而且这一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圣灵殿，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属灵的不在先，是属血气的在先。所以我们看到了最开始是亚当先来，耶稣基督是后来的。圣经似乎有这样的原则，说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第一是属血气的，第二是属灵的。我们看到神的拣选在圣经有些很特别例子，也很有意思。神往往拣选后来的，比如说亚当有两个儿子，一个是该隐，一个是亚伯。神最后拣选的是亚伯，没有拣选该隐。同样那个以撒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神拣选的是后来的那个雅各，而不是拣选的先前的那个以扫。还有那个亚伯拉罕同样是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斯玛利，一个是后来的以撒。神也是拣选的后来的以撒。很明显，亚伯、以撒和雅各都是属灵的代表，该隐、以斯玛利和以扫都是属血气的代表。这是属血气的在先，属天的在后。属土的亚当最后是犯罪堕落，因为我们这是讲头一个人的亚当是出于地，出于地的就会犯罪，他是神用地上的泥土所造的，是属于土。而第二个人耶稣基督是出于天，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他现在仍然在天上，正在为我们代求，他是属天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呢是末后的亚当，他结束了地上所有整个亚当的族类，那个属土的属血气的族类，耶稣基督要把它变成属天的属灵的族类。所以耶稣基督来了，就要创造一个全新的族类，一个活在荣耀永恒的盼望中的属灵的族类。耶稣基督的诞生，耶稣基督的受死，耶稣基督的升天，可以说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属土的亚当犯罪堕落，最后是归于尘土，他必定死亡。所以还在亚当里面的，还在亚当里面的，凭着血肉之体活着的，也必照样死在罪恶过患当中，结局都是归于尘土。 所以我们最后人死了之后，最终都是归于尘土。所以圣经说，我们的身体是归于尘土，我们灵魂归于创造灵魂的上帝。所以我们最终我们身体都是归于了尘土。但是属天的耶稣基督完全不一样，他蒙神喜悦，死了之后是荣耀的复活升天，因为他是复活了升天了。还属基督的人将来也还要同他一同复活在荣耀里面。我们既然从亚当的生命里头承受了属土的形状，将来我们也必要从基督的生命中承受那种属天的形状。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永恒的盼望。我们过去的现在拥有的身体是必朽坏的，是羞辱的，是软弱的，属血气的，属亚当的，属地的。但是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是不朽坏的，荣耀的，强壮的，灵性的，属天的。最重要，我们是属基督的族类，是一个全新的族类，是属基督的族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时常以为复活一定要等到将来。没错，身体的复活是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但是圣灵今天已经叫我们重生，我们已经拥有了永生永恒的灵性的生命。不但如此，主耶稣还将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和医治的大能放到我们生命当中。只要我们有信心，只要我们愿意付上代价去祷告亲近神，与神联合，我们是可以活出这种复活生命的实际出来的。我们的生命中也必定会活出这种复活生命的实际出来。今天我们已经有一个灵性复活的生命，我们等候的是将来荣耀复活的身体的复活。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你们要记得，你们已经有了复活的生命在你们里面，灵性的生命已经复活，将来的身体的复活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需要活出那种复活生命的实际出来。我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就师母哥哥的见证。从去年十月份开始，我也曾经给大家讲过，师母的哥哥开始住院，最初的医生发现是哥哥的肺部和肝部有很大的阴影，然后胸腔肺腔积水，当时的医生的初步诊断就是肝癌和肺癌。当时我跟师母是切切的流泪祷告，神当时赐给我三句话，说我必医治他，我必看顾他，我必拣选他。神的话当时成了我们在软弱中最大的盼望。所以后来经过肺部的手术，把胸腔切开，把肺部手术做完之后，切除那个脓肿的部分，切片检查，最终不是癌症，是重度感染。手术之后一个月之后呢，哥哥出院了，然后去年的圣诞节前的12月24日呢，哥哥受洗归主。我当时非常感谢神，神是信实守约的神，他的三句话是全然的兑现，没有一句落空。没有想到他只是出院到一两个星期之后，肺部的感染是卷土重来，他的身体又开始出现跟手术之前的一模一样的症状，而且甚至比以前更严重，咳嗽咳血，然后食欲减退，身体极度的消瘦，呼吸也有问题，根本没办法好好呼吸，不得已是再次的住进医院。那个时候我也没太在意，我也不太担心，反正神已经给了我三句话，我必看顾他，我必医治他，我必拣选他。我也相信神必定会看顾医治到底，也因为不是癌症，大概不需要太担心。而你想到当哥哥住院之后，情况是急转直下，感染是一发不可收拾，然后医生是用尽了各种各样的抗生素，结果没有一样抗生素能够有效，然后哥哥的身体是一天比天衰弱。师母每天都为哥哥祷告，跟哥哥通话，鼓励他，安慰扶持他，然后但是他的身体一直在走下坡路，医生没有任何的办法。到一月下旬的时候，师母在痛苦中做一个决定，要为哥哥禁食40天祷告。所以他当时立定心志，每天只吃一顿饭，每天只吃一顿晚饭，然后其他两顿不吃，专心的禁食，为哥哥来专心祷告。同时这个时候师母的大姐也住进了医院，不眠不休的来照顾哥哥。然后师母特别嘱咐他的姐姐说，你每天用诗篇91篇为哥哥来宣告祷告。然后因为师母的大姐没上几天学，然后呢她刚刚学会写字，她也不知道太会读圣经，她就每天为哥哥抄圣经，抄完了之后让哥哥去读，那些不会的字的话呢就问哥哥，所以她每天呢就跟带着哥哥一起来读经，为哥哥祷告。我也切切地向神祷告，求神纪念师母的爱心。当师母禁食40天之后，我盼望神彰显神迹。医生既然束手无策，我们倚靠了万军之耶和华神，他是为医治的神， 他是位全能的神，他是满有恩典怜悯的神，他是可以行神迹，他是可以医治哥哥的。但是就在这个期间，我们所爱的张伯弟兄是意外的离世。我当时内心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痛苦，痛苦到个什么程度，这么爱的弟兄，我们祷告扶持这么长时间了，最终神还是接走他。我也想，神既然要接这么年轻的弟兄走，神当然可以接我师母的哥哥要走。所以当时非常的难过，就在我情绪很低落的时候，我记得当时跟坚尼佛一起祷告，坚尼佛在痛苦当中，他还安慰我说，神既然给了你三句话，你要好好的牢牢的抓住神的三句话，信靠到底。我们也想起了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但以理三个朋友当时被推到烈火窑中的，他说，我信我的神能拯救我，即或不然，即使我的神不拯救我，我仍然要信靠我的神，信靠到底，我仍然要信靠我的神，信靠到底。所以我们也在问神，如果神不医治师母的哥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最终做的决定，我们还是要信靠神，信靠神到底，因为神是有神的主权。无论我们怎样祷告，无论我们怎样祈求，我们仍然要顺服神的主权。所以师母后来跟哥哥分享说，我们切切的祷告神，如果神医治了康复了，我们感谢主，如果神不医治没有康复，神要接你回天家，在天上是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疾病，没有悲伤的地方，那同样也是好的无比的地方，那也是最美善的结局。所以他用这样的圣经的话语鼓励哥哥不要忧愁，勇敢的面对疾病。3月7号，当师母进食祷告结束之后，我一直以为神迹要发生的，但是哥哥的情况仍然没有任何的好转，是越来越危机，没有一点翻转的迹象。那段期间我信心软弱到甚至都不敢想神给我的三句话，三句话还在吗？因为人看着看着一天天的基本上就是要步入死亡那个迹象了。然后呢，我们就切切的盼望，后来医院里头就是他们当时的呼吸科的内科包括跟外科的医生做一个联合会诊，结果联合会诊的结果告诉我们说呢，是病危，说哥哥没救了，说你们大概是要预备好准备办丧事了。那个医生甚至跟师母的姐姐说，是对不起，你们最重要面对的结果就是人财两空。整个住院的费用超过30万，然后呢，人眼看就要死掉了。3月14号，师母几乎在情绪崩溃的情况下，然后向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发出了代祷信，也特别的专门的组建了一个代祷的团队。与此同时呢，我也将师母的代祷信发给了卡城的众位的牧者，就像当年我们家老二住院的时候，当时也是卡城的众位牧者一起同心的祷告，就翻转那个情况。与此同时的广堂的弟兄姐妹们也纷纷的为哥哥祷告，我甚至将了代祷信发给了温哥华的代祷团队。3月14号，我在教会进食为哥哥祷告之后，我尽管不知道将来的结果会怎么样，但是感谢神，当时祷告之后觉得内心轻松了很多，感觉灵里头是有突破，感觉好像是在封堵在哥哥生命中的那个属灵的障碍似乎有所突破。一个更奇妙的是，当时我祷告完之后呢，我一个好朋友在温哥华的一个好朋友廖姊妹，她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说呢，她接到一个特别奇妙的电话，一个姊妹在蒙特利尔的一个姊妹，这个姊妹是一个祷告的斗士，而且神给她一个特别的一个恩赐，就是医治的恩赐。她按手祷告了很多病人都得医治的。而这个姊妹呢，给她打个电话，她说她要回到中国湖北去探亲，神感动她要给这个廖姊妹打一个电话。然后廖姊妹给我打电话说，神很奇妙，神似乎要差遣这个余姊妹要回到武汉的医院，要为哥哥按手祷告，求神来医治。所以当时的话呢，廖姊妹跟余姊妹和我就在电线连话，我们一起的祷告，而且跟她分享了哥哥的情况。余姊妹特别感恩，她说哦，原来神一直感动她要她给廖姊妹打电话，原来神有这样的计划，因为她不认识我，她也不知道我们家的情况。卡城时间大概3月15号晚上，也就是国内的3月16号的上午，我们的哥哥宣告病危是3月14号，也是3月16号的上午，于姊妹是顺利的抵达了武汉的医院。与此同时的话呢，当时呢，我们家里有5个人的代祷团队在我们家中和于姊妹同时的祷告，她在武汉的医院祷告，然后我们在家里祷告。于姊妹在医院和哥哥分享神的救恩和医治大能， 啊，为他祷告，前后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当时的哥哥已经极度的衰弱，体重从正常的150斤降到110斤，他有一个星期不能睡也不能躺，因为一躺下去就会咳嗽到没有办法，跟每一次咳嗽咳出来血可以足足有一大碗。他当时已经极度的虚弱，而且长期处在高烧状态，一个星期都没办法进食。于姊妹特别痛心，因为他看到了哥哥的状况就是个垂死的病人，几乎就是要走向死亡的一个病人。当他祷告完了之后，他在那边祷告，我们在家里祷告，祷告完了之后的话呢，很奇妙，我们感到特别的平安，感受到神似乎要做工作，但神怎么做工作我们不知道。当时祷告完了之后，我跟师母在家里你受到特别的平安，我们深知神要做什么事情，但我们不知道，感受那种平安就像圣经所说的超越人，就是说是超越我们理解的那种平安，是出人意表的那种平安，放在我们的心中。祷告完了之后就有这样一种的平安，所以我相信神大概要出手做什么事情。神迹就在那个祷告之后发生的，是3月16号的上午，是国内的时间，是于姊妹在那边祷告，我们是3月15号晚间祷告的，就在北京时间3月17号凌晨2点，就哥哥突然退烧了。他突然退烧了，一个星期没进食，他突然告诉大姐他是要吃东西的。当时大姐在凌晨2点去给他买东西时，是感动的热泪盈眶。以后的几天，哥哥情况是一天比一天好转，咳嗽明显的减缓，而且再咳嗽不再有血，只有痰出来，胃口一天比一天好。当时包括所有的人，包括他的主治医师，包括主任医师等等，包括护士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他们已经放弃治疗的一个人突然就好了。我们一家五口是3月27号的到了武汉，然后到武汉的时候，我们见到哥哥已经可以谈笑风生，但师母是在停在医院里照顾哥哥的整整一个星期。3月30号的时候，哥哥已经可以下楼散步了。我们当时特别把哥哥散步跟师母的照片呢发给那个于姊妹，因为于姊妹已经回到了她的家乡，发给她的照片。那于姊妹当时在那个微信中，她说我感动几乎要哭啊，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啊，因为她看到是一个垂死的病人，但是2周之后看到这个完全就是个健康的样式。她说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神实在太奇妙了。是的，我们真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真的看到哥哥就像是从死里复活一样。又更奇妙的是，因为他在手术期间流失了很多的血，然后一直体重下降，他是当时是贫血贫得非常的厉害，然后他只是在2个星期之后，他的贫血是完全的康复，血色指数也完全的康复。而最可怕的，当时我们一直担心的就是他的感染的指数，他的白细胞的指数一直是比正常的白细胞指数高出好几倍的，从他生病到他得医治之前的几个月一直都是居高不下，但是就在2个星期之后，这个白细胞指数也降到了正常，也就是他的感染是彻底的得到了控制。师母哥哥得医治的见证不但震撼了师母的家人，所以他们很多人家里都不太关心信主的事情，也开始非常严肃的思考信仰的事情。师母哥哥得医治的见证也震撼了他们同病房的病友，其中有一个的姊妹，她是住在埃蒙顿的，然后她的爸爸在那里，她照顾她爸爸那么长时间，爸爸几乎快死亡，她当时就跟师母微信联系上，她说她要信主，说基督徒跟世人是有所不一样。连那个一直在帮助我们的那个医生夫妇，因为这医生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也是现在是主任医师，也是博士生导师，他看了这个见证，他说哇，我不得不承认我们医生真的是很软弱，很有限，你们所信靠的神真的是大能的神，他们也认为这是神迹。我后来是师母留在医院照顾哥哥的时候，我带着孩子们回到我父母身边，当时我自己的哥哥嫂子子女还有大姐二姐都特别休假回来看我，我和他们分享哥哥得医治的见证，结果第二天我自己的嫂子，包括我的二姐，我的子女，因为其他人都已经信了主的，这几个没有信主的，当时跟着我，第二天跟我做了决志祷告。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之前对我讲的3句话说，我必看顾他，我必医治他，我必拣选他，这个时候我才知道现在是全然的应验。神千万的应验，而且要用这个的见证，要翻转很多人的生命，翻转很多人的生命。 神就是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神就是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是复活节，今天是复活节，主耶稣就在这一天从死里复活。不但如此，主耶稣还将这个复活生命的大能赐给我们，将这个荣耀复活的盼望赐给我们，也将那个医治的大能赐给了我们。但是我们生命中有没有经历到主耶稣这样荣耀复活的大能呢？盼望我们真的能够切切的亲近神，切切的去倚靠神。我们生命就要经历这样大能的见证，就像四母哥哥经历了神迹般的医治，他的身体发生改变，垂死的身体变成了健康的身体，就如同死里复活一样。但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还是会面对死亡，有一天我们还是会面对死亡，有一天我们还是会面对死亡。圣经中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讲到拉萨路从死里复活，他的身体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这样的复活都不是终极的复活，是不是？拉萨路有一天还会不会要死啊？还是会死的，还是会死的。也就是说，我们要等候的复活是将来的复活，是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之后那种荣耀的复活，我们将来还有身体的复活。神给我们将来的复活是更美的复活，是荣耀的复活。我们的身体要变成荣耀的、永不朽坏的，就像我们的救主耶稣一样。因着这样的盼望，因着这样的复活，我们不再惧怕，我们不再惧怕死亡。因为魔鬼就是用死亡、用疾病、用这些东西、用罪和地狱来对抗人。有人这样讲过，说死亡是我每天都要思考的事情，尽管你有些时候不想去想它，但是它是如此之大、如此的现实，让你不得不去思考。魔鬼的伎俩就是让人常常的去思考死亡，思考死亡那种痛苦形象，刺激人去看死亡。而且我们身边也经常会跟死亡打交道，是不是？我们总是会有亲人和朋友慢慢的离世，我们总归是要跟死亡打交道。最终我们生命中充斥这种死亡的信息之后，会让我们忧虑，让我们消沉，让我们痛苦，让我们失望。是的，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会惧怕死亡。死亡的不确定性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恐惧，很多的哀伤，也带来我们经常很多的捆绑。当我们的亲人离世之后，我们会经历长久的痛苦，经历长久的思念。死亡会夺去人持久的平安和喜乐，但是感谢我们的神，感谢我们的神，主耶稣他在受难节为我们受死，但是三天之后，也就是今天他复活了。今天他复活了，他是荣耀的复活，他的复活的身体是永不衰败、永不凋残的生命。将来他会带我们回到永恒的天家，在将来的天堂当中，我们不再有悲哀，不再有疼痛，不再有病痛，不再有哭嚎，不再有死亡，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在那里我们不会有再有那种人间很多的试探要面对，我们人间很多的重担我们需要背负，我们人间有很多的罪责我们要需要去忏悔，我们人间有很多的疾病我们要去面对，也不再会有无知让我们羞愧，不再会有无法满足的欲望让我们觉得很沮丧，因为那些玷污我们生命、毁坏我们生命的东西已经过去了，使我们蒙羞的一切的罪、一切的挣扎都过去了。最美的是那里再不再有罪的缠累，我们今生被罪捆绑得太过辛苦、太过困苦，但是将来在荣耀的天国中，当我们复活了之后，我们不再会有罪的捆绑，我们不再受罪的缠绕，那是何等美好的一个状况。正如巴克所说，天堂不再有罪，那些在天堂的人里面也不会再有罪性使他们去犯罪，天堂不会再有罪，那些在天堂的人也不会再有罪性逼使我们去犯罪。所以大卫在诗篇中仿佛说，在神你面前我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我有永远的福乐。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当然在将来永恒的复活当中，我们最令人兴奋的是我们永远的与主耶稣同在，我们永远的与主耶稣同在，我们会面对面的见我们的主。今天我们很渴慕见到我们的主，我们很渴慕见到我们的主，但是我们时常感受不到我们主。但当我们带着荣耀复活的身体与主同在的时候，我们更能领受到圣经中那令人惊叹的应许，说那个时候我们必要像他，那个时候我们必要像他， 我们的荣耀向我们的主，我们的公义向我们的主，我们的圣洁向我们的主，我们的智慧向我们的主。哇，那个时候是何等荣耀的盼望！我们要等候天上的荣耀，我们要淡看今天的苦楚，要等候天上的荣耀。就像使徒保罗所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唯要成就极重无比永恒的什么？永恒的荣耀。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唯要成就将来极重无比永恒的荣耀。我们必要向主，我们必要向主，这是我们基督徒最荣耀的等候和盼望。我们今天这肉体的身体一定会病痛，一定会衰老，一定会衰败，一定会死亡，但是将来我们有着荣耀复活的身体，那是我们永恒的盼望。我们不再有病痛，不再有软弱，也不再有悲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是复活节，我再次祝大家复活节快乐。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要经历到这个复活节的真谛，经历到这个复活的真意。我们生命中正经历复活没有？主耶稣将复活的生命大能已经放在你心中，我们需要活出这种复活的生命的实质出来。所以当复活节遇上清明节的时候，我们该选择什么？我们要选择复活节。清明节是哀悼了永远的死亡，但是复活节是庆祝的死里重生，是永远的复活，而且是有着永恒复活的盼望。我们有了这笃定的复活的盼望，将来呢，复活的身体会是何等的荣耀。今天我们无论我们身体多康健，我们身体都会去衰败，最终有一天会步向死亡，但将来荣耀复活的身体是何等的强壮，何等的荣耀。也因此我们可以淡看今天的疾病困苦软弱，我们甚至可以淡看死亡，我们可以轻视死亡。在走向死亡这个不可避免的旅途当中，我们切切地向神感恩，神无尽的恩典。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从罪恶刑罚中叫我们拯救出来，带领我们战胜罪恶，战胜死亡，向死亡夸胜。死亡可以说不过是从地上监牢走向天堂的一段旅程而已，所以死亡不是终局，死而复活才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从此又不再被今天身体的软弱和病痛所恐吓，我们要渴慕将来要荣耀复活的身体，真切的活在这种复活的盼望，复活的盼望当中，荣耀的盼望当中。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真真切切活出这种复活生命大能的实质。我们倚靠我们的神，我们与我们的主联合，我们生命复活生命的大能就能够涌现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能活出这种复活盼望的实质，荣耀复活的盼望的实质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差遣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在受难节主耶稣你受尽了人间一切的苦痛，身体我们剥开，宝血我们流出，你将命倾倒。但感谢主，死亡不是你的终局，死而复活才是你永恒的荣耀。我们感谢主，今天就是复活节，就是我们庆祝救主你复活的日子。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不但让主耶稣复活，你也将这复活生命的大能永留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更给了我们将来永恒复活的盼望。我们盼望将来永恒的复活的那个身体，那个荣耀的身体，我们不再被罪捆绑，我们不再被软弱病痛所捆绑，我们要活出荣耀的实质。天父，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这是复活节，我们活出复活的真谛，赐福我们，听我们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